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8年12月22号星期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星期五午夜12点已过，美国联邦政府正式部分关闭；美国总统贸易顾问表示，中国正试图盗窃我们的未来；加拿大强烈要求中国释放被其拘捕的2名加拿大公民；美国各地数十名维吾尔人在白宫前抗议中国的新疆政策。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东部时间星期五，也就是12月21号午夜12点已经到来。由于联邦政府开支授权脱节，导致政府开始部分停摆。与此同时，总统特朗普改变了去佛罗里达州度假的安排，决定留在华盛顿，希望在未来1-2天内推动国会通过他希望看到的开支法案。共和党人占多数的国会众议院1天前通过了一项临时政府开支法案，其中包括特朗普总统要求为在美墨边境建墙的$50亿。但是参议院星期五经过一整天的辩论之后，未能在午夜到来之前就通过这一开支法案进行表决。参议院民主党人说，他们不会投票为美墨边境建墙拨款。特朗普说，他不会签署不为边境建墙拨款的开支法案。特朗普总统认为，在边境建墙能阻拦非法移民，要求国会先提供建墙所需$200亿中的$50亿。特朗普总统2016年竞选时提出的建造边境围墙想法得到很多人的支持。星期五夜里大约10点，特朗普在推特上发表了一段视频，承认没有民主党人的支持，参议院就无法通过这项开支法案。他说，希望这次政府部分停摆不会维持太久。民主党领袖舒默敦促特朗普总统放弃以关闭政府运作相要挟来推动边境建墙的策略。他说，你今天得不到建墙的经费，下星期也不会，等到1月3日民主党人控制众议院时，你更得不到拨款。参议院计划星期六复会，继续就政府开支法案举行辩论。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贸易顾问纳马罗表示，除非北京准备全面改革其贸易和工业做法，否则两国很难达成长期协议。纳瓦罗是本周四接受日本日经新闻采访时做出了上述的表示。他说，中国基本上是在追逐我们的技术，盗窃日本、美国和欧洲的未来。纳瓦罗的表态加大了外界对美中两国能够在最后期限之前达成协议的质疑。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本月初在 G20 阿根廷峰会同意贸易休战，宣布在截止明年3月2日的90天内不新增关税。纳瓦罗被视为特朗普政府的贸易鹰派人物，他表示，中国不能有半途而废的措施，必须解决美国的所有关切，以便双方达成协议。这些关切包括强制技术转让、网络间谍活动、政府主导的投资以及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等。加拿大近日逮捕了中国科技巨头华为的首席财务官孟晚舟，这加剧了贸易谈判的紧张局势。中国强烈反对逮捕孟晚舟，他目前面临被引渡到美国。据报道，他的被捕与违反美国制裁有关。纳瓦罗表示，华为生产的智能手机存在明显的风险，因为这些手机可以用来监视我们的公民或政府。他说，持续的软件更新是主要的担忧。 另一方面，过去一年，美中两国就贸易问题、世界观和国家安全问题冲突不断。在接下来的2019年，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能否达成贸易协议，不仅会影响两国关系，也会影响更广义的中国经济。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德的报道。
2018年即将结束，中国经济走到了十字路口，选择在有些人看来似乎很简单，要么进一步开放经济，要么面临经济增长的迅速减缓。中国表示希望进行改革，但是必须要按照自己的步伐。这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改革开放40年大会上传达的信息，但他也发出了警示。
改革开放每一步都不是轻而易举的，未来必定会面临这样那样的风险挑战。
没人能够确定90天的时间是否能够确保美中两国达成协议，而不确定性影响了企业在国内或国外投资的意愿。在过去一年，房地产、零售业和汽车市场开始衰退，股市跌幅超过20%，政府开始采取措施控制失业率，中国开始依靠刺激措施来支持经济。但是中国经济问题分析人士甘思德说，寻找契机并不一定需要补贴、高科技或者是什么神奇的法术。
我想问题关键并不是政府是否会踩油门，而是他们是否愿意尝试通过进一步开放来使得机器更有效的运转。这要求减少对私营企业、外国公司以及目前不开放的领域投资的市场的限制。
华为高管孟晚舟被逮捕，使得复杂的贸易争端更加错综迷离。目前华盛顿和北京都试图将这两个问题分开，然而贸易战显然不仅仅关乎贸易。甘斯特说，这还涉及到奠定美中两国关系基石的理念，以及中国是否愿意成为一个开放市场。
我想美国的目标是找到一个能够与中国在商业层面和平互动，但同时又保护我们国家安全的平衡点。我不认为美国已经放弃了这一目标，认为算了，我们无法与这些人交往，我们得离婚，这会导致第二次冷战。
他还说，截至目前，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中国如何回应。未来，商业和政府层面的不确定性仍会继续。美国之音艾德，北京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政府今年6月向中国重要的商品施加关税惩罚，中国实施了报复，这导致两国关系愈发紧张。特朗普政府表示，正在试图重新发展对华经济与战略关系，以贯彻美国优先的政策。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维达库斯瓦拉就特朗普政府2018年采取的对抗中国政策发来了年终报道。
中国在近期的一次航展上展出了自己制造的飞机，尽管美国的军事开支依然是世界第一，中国的军费也在迅猛增加。
中国的军费开支29年来持续增长，现在大约是2280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二。
特朗普总统执政初期努力培育他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之间的关系，试图限制朝鲜的核计划。美朝新加坡历史性峰会结束后几个星期，美国就指责中国有不公平的贸易行为，窃取知识产权，并首次向中国产品施加关税惩罚，北京方面进行了报复。
The focus really of this year has been，
所以今年的重点的确就针对贸易，贸易也就变成两国关系未来是否能向前发展，是否会增加对抗的试金石。
美国政府同时对南中国海维持自由航行感到担忧。美中军舰10月份险些相撞，凸显双方爆发潜在冲突的可能性。
美国对中国的意图的确感到担忧，担心一旦发生危机，中国会动用持续增长的军事力量在整个地区采取什么样的行动。
中国的一带一路大规模海外投资战略也引发担忧。
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到越南来，就像侵略一样。
中国政府为这项战略计划开支10000多亿美元，帮助将近70个国家实现连接，进一步确立中国对世界上62%的人口的影响力。如果我们会说普通话，那就好很多，因为现在做生意依赖中国。 为了提高竞争能力，美国政府今年十月份成立了新机构，帮助筹集600亿美元的私人资金向发展中国家的项目提供借贷。美国副总统彭斯十月指责北京方面试图干预美国的内政，并表示特朗普政府正在采用新的战略。
To reset America's economic and strategic.
重新发展美国对华经济与战略关系，最终确立美国优先的目标。
特朗普与习近平在出席20国集团峰会时同意将贸易战暂停90天。自那以后，中国降低了对美国汽车进口征收的关税，但北京方面12月份又表示不会妥协。
我们要拿出抓天有痕、踏石留印的韧劲，以钉钉子的精神抓好落实，确保各项重大改革举措落到实处。
贸易谈判正在进行之际，特朗普政府继续指责中国政府为夺取国际科技领先地位而发动黑客攻击，暗示美国无意在新的一年减少对中国的全面抨击。美国之音记者维达库斯瓦拉白宫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我们从华盛顿为您现场播报。接下来播报两则新闻。加拿大政府加大力度要求中国政府释放2名加拿大人，并重申华为高级主管孟晚舟正受到公平、没有偏见和透明的法律待遇。与此同时，美国及欧洲盟国同时向加拿大作出声援。在国内，保守派人士和许多民众指责特鲁多总理领导的政府对北京抓人反应过于软弱之后，渥太华当局星期五首次公开要求北京立即释放加拿大前外交官康明凯和商人斯帕沃尔。加拿大12月1号依据美加引渡协定拘捕了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12月10号，中国当局以涉嫌危害国家安全为名拘捕了康明凯和斯帕沃尔。中国对这2名加拿大人的拘捕被广泛视为中国对加拿大拘捕孟晚舟做出的报复。加拿大外长方慧兰星期五在要求中国立即释放2名加拿大人的时候说，加拿大依法对孟晚舟采取行动，而且不会让政治干预法治。迄今为止，北京既没有证实也不否认拘捕2名加拿大人与孟晚舟案有任何关联。此前，中国措辞强硬地警告加拿大立即释放孟晚舟，否则付出代价。同样在星期五，美国及其欧洲盟国同时向加拿大表达声援。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帕拉迪诺发表书面声明说，加拿大通过信守与美国的引渡条约而遵守其国际承诺。我们与加拿大共同致力于法治，法治关系到所有自由社会的根本，我们将捍卫和维护这一原则。我们还对中国政府本月早些时候拘捕2名加拿大人表示关注，呼吁立即释放他们。英国外交大臣亨特在一份声明中说，英国有信心加拿大会公平、公正和透明依法对待孟晚舟，并对2名加拿大人可能因政治原因被拘捕深感忧虑。欧盟表示，中国为拘捕康明凯和斯帕沃尔给出的理由，使人们对合法在中国从事研究和经商感到忧虑。欧盟的声明说，中国拒绝让被拘捕的加拿大人接触律师，与被告享有辩护权的原则相抵触。消息人士说，迄今为止，中国当局不准康明凯与律师和家人见面，并限制加拿大领事探访他。而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拘捕期间，能完全与辩护律师会面，也能见家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星期五的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上述截然不同的对待方式时说，这是真的吗？他说，中方依法保障了康明凯的各项合法权益和人道主义待遇，为加方履行正常的领事职务提供了必要的协助。华春莹还质疑加拿大在 拘押孟晚舟时是否给予他公平待遇和正当权益。华为副董事长兼首席财务官孟晚舟12月1号在温哥华被加拿大起警逮捕，美国指控他有银行欺诈行为，以规避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华为否认有任何违规。孟晚舟被法庭批准保释，目前在温哥华听候引渡决定。中国政府反驳有关中国对加拿大网络系统进行攻击和间谍活动的指责，并暗指大规模有组织实施网络窃密的国家是美国。中国驻加拿大使馆星期六发表一份声明说，中国是网络攻击的受害者，而不是作恶者。如果加拿大遭受网络攻击，攻击者绝不是中国，而是另有其人。一天前，美国司法部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受雇于中国政府的黑客组织 APT-10 在过去数年入侵多个国家，窃取知识产权和其他机密信息，这些国家包括美国、加拿大和英国等至少11个国家。受害企业的行业涉及金融、电信、制造、医疗保健和生物科技等。在司法部做出这项宣布时，包括加拿大在内的美国多个盟国几乎同时对中国政府的黑客行为公开予以谴责。加拿大通信安全机构在一份声明中说，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与中国国家安全部有关联的人员要对早在2016年开始网络系统遭到入侵的事件负责。加拿大《环球时报》还引用加拿大公共安全部部长古德尔的话说，中国违反了2017年与加拿大政府签署的反网络间谍协定。在那份协定中，中国答应停止政府支持的目的在于偷窃加拿大私人企业商业机密和技术的网络攻击行为。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在声明中拒绝接受加拿大媒体对中加反网络间谍协定的描述，声明说，中国从未对加拿大从事过国家支持的网络攻击行动，更谈不上向加方承诺停止这些活动。除了美国和加拿大之外，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也都发表声明，指责中国的网络攻击行为。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总统特朗普不久前下令将驻扎在叙利亚的全部美军撤出，这一举动引发包括国会两党议员在内的众多人士的担忧。有人担忧，如果美军撤出，诸如伊斯兰国等组织将卷土重来。此外，阿萨德的政权也将有恃无恐。美国为什么要此时撤军？相关担忧是否有必要？那么接下来就是美国之音记者呢采访了美国奇瑟加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那么请他来就此来分析一下。
是，首先想请教您的就是，我们知道特朗普政府这一次从叙利亚撤军的这样一个决定啊，是引发了不光是这个外交啊、国防等官员的这个质疑或者说担忧的声音，也引发了国会民主共和两党的这个议员们的这些担忧啊。那么其中我们听到最多的、最大的一个担忧就是说，如果美军从叙利亚现在全部撤出的话，像伊斯兰国或者说类似的这样一个组织有可能会死灰复燃。您认为这种相关的担忧是否有必要呢？
川普总统这一次透过推特宣布这样的一个重大的决定的话，确实是让很多人都非常的惊讶。那么首先谈到这个国会的话，国会里面虽然说他的这个他同党的这个议员啊在参议院里面占多数，那么参议院的话在美国的这个两院里面的话也是有比较多一点的这个外交上的这一个参与的权利。虽然说这外交政策主要是总统的这个行政部门的权利，但是过去的话国会是要想要限制总统的在外用兵的这个权利。这一次刚好相反，这次是总统在完全没有任何谘商的情况之下， 把这么重大一个事情呢，就透过这个推特来发布，就让国会感觉到说这个行政跟这个立法部门的关系已经失衡。那么就讲到这国外的话，这样的一个决定的话，让盟友也好，让敌人也好，都感觉到相当的草率。那对盟友来讲的话，就比如说，这过去帮助美国的一些盟友，包括欧盟国家，包括以色列，包括库尔德人的话，都觉得是一阵的这个错愕。那么对敌人来讲的话，如果说美军就这样子很快就撤出来，然后完全没有章法的撤出来的话，那么看起来会受益的呢，是除了这个阿萨德政权之外，再来就是支持他的这个俄罗斯跟伊朗这些。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草率的一个决定的话，不管是让朋友也好，或者是让这个敌人也好，都感到相当的错愕。
嗯，是的，我们看到这次特朗普总统宣布从叙利亚撤军之后啊，在这个宣布做出之后，在美国国内呢是有很多这个担忧的声音啊，或者说质疑的声音。但是我们也注意到，这个俄罗斯的领导人普京，他对特朗普总统撤军的这个行动是表示赞扬啊。那普京是称这一举措是一个正确的决定。那么您认为，如果美国从叙利亚这个全部撤军的话，那么在这之后对当地的局势可能有什么样的影响？我看到现在有人说这个有人发出这样的担忧啊，就是认为美军撤出后，那么叙利亚的领导人巴萨尔阿萨德政权可能会进一步的得以巩固。那么被认为是支持阿萨德政权的伊朗和俄罗斯会将美军这次的这个撤军行动视为是一场重大的胜利，不知道您对此是怎么看的？
首先就是说，川普总统的话，他的撤军的理由是说，基本上有两个。第一个就是说，他在还在当候选人的时候就讲过，说他希望能够把美军从海外给撤回来，这是一个很基本的一个这个民族主义者的一个讲法。那么另外就是说，他认为现在这个伊斯兰国 ISIS 的话，他现在所占领的这个疆土的话，已经比他全盛的时候要小了很多。当然这个是因为有这个美军在那儿驻扎，然后扶持了在当地的这个库尔德族人还有其他的盟友，才有这样的一个结果。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 ISIS 虽然这个版图已经缩小很多，但是没有完全斩草除根。那么我很担心，就是说这样子这个草率的撤军之后呢，本来阿萨德的话，他的政权已经是这个摇摇欲坠，那么我相信可能会死而复生，然后再加上这个俄罗斯跟伊朗的这个协助的话，他会巩固他的政权，那么也许他会有巩固他政权之后呢，也这个叙利亚呢，基本上来讲的话会回去过去这样的一个状况，就是说是一个在人权上的话让人很担忧的一个政权。那么这个美国本来进入这叙利亚唯一的理由就是要去打败这个伊斯兰国，那伊斯兰国并没有完全消灭，所以我不晓得应该怎么样来结论，就是说美国进去这个伊拉克这场这个战争的话，这个输赢到底是何在？
嗯，是。那我们也看到，在这个特朗普总统宣布从叙利亚撤军的这个决定做出之后啊，那么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宣布他将于明年的二月底离任。我们知道除了中东地区之外，在亚太地区啊，这个美国与韩国、日本这些传统盟友的关系，以及这个南中国海问题啊，都是影响美国安全战略的一个重要因素。那么马蒂斯部长离任对于美国在亚太地区的这个安全战略的这个未来的这样一个发展走向，您认为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首先的一般人可能认为说，中东跟这个亚太地区的话是两个区域，好像没有什么关联。事实上关联至为重大，关联是在于说这个其他的就在亚太地区的盟友他们怎么看这件事情。从这件事情就是说三军统帅跟国防部长的不和，能够结论说到底美国的就作为一个盟邦的这一个信用到底是否可靠。我再讲这么一点，就是说过去去年的时候，大家可能还记得，就是这个川普总统在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在宴请习近平主席的时候，他同一天命令美军这个用飞弹攻击这个阿萨德政权。为什么？那时候阿萨德政权用这个所谓的化学武器来攻击他自己的人民，所以给他找到一个借口。那他这样做，一方面的话对这个习近平就是说表示尊以上宾，另外一方面的话表示给他看说，我现在要你做的有关于北韩的这个事情的话是非常认真的，所以对习近平来讲，那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震撼。那么我觉得现在他这个 这个川普总统这个把这个得手已经来了这个成功给让出去的话，可能会让这个北韩呢会蠢蠢欲动，让中国呢觉得说这个美国的这个总统的话，他是随时可以放弃他的原则，然后他要做任何决定的话是随性所来啊，而且非常的不可预测。那对于其他的盟邦，像日本和韩国，甚至于台湾的话，可能也会担心说如果碰到哪天有一个总统，他主要是为他自己或者为国内这个的政治的考虑的话，很有可能会放弃对他们的承诺。所以我觉得对这个东亚地区的这个盟邦来讲的话，这不是一个好消息。
嗯，是我看到这个现在除了我们刚才谈到从叙利亚撤军的消息之外啊，那么根据《华尔街日报》的这个消息说，美国现在还在考虑是从阿富汗撤出一半的驻军。那您认为这样的一个举动，能否可以被看作是美国准备在这个中东这个力量收缩的这样一个事态呢？您的看法？
在阿富汗地区的话，这个情况也当然是比那个在这个塔利班他在掌权的时候要好的很多。但是也不能够说完全的平静。那么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美国在那儿驻军的话已经有17年了啊，这个是美国在任何的这个战役里面驻扎最久的时候。所以美国的一般的老百姓的话是有一点厌战。然后川普他作为这个总统候选的时候，也曾经讲过说要从阿富汗撤军。但是我觉得说这个过去，我相信每一位总统就他的前任的话都想过要撤军的问题，但是。你要撤军的话，一定要是在当地这个情况已经相当的稳定，而且当地这个亲美的这个政权能够继续生存下去。如果说你提早这个撤军的话，只能说是让这个前功尽弃，让这塔利班呢，还有神学士的话，这个卷土重来。
好的，非常感谢美国启色加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博士为我们带来的深入详细的分析。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美国之音记者叶冰近期访问了原《炎黄春秋》杂志社副社长胡德华，他的父亲已故中共开明派领导人胡耀邦，生前直接参与与主导了改革开放这场历史性的变革。胡德华先生回忆了改革开放初期胡耀邦的一些经济主张倡议和突破毛泽东时代一些禁区的历史贡献，同时谈到了他对改革开放深层意义的一些看法和见解。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对胡德华的采访。
改革的目的是什么？耀邦书记提的是那个三个有利于，我不知道我们今天的改革是否还是那三个有利于？如果还是那三个有利于，就应该按照那个路子走下去。如果不是那三个有利于，改革目的是别的，这我就不好说了，对不对？哎，这是一个。第二，我觉得70年代末、80年代的改革的红利呀。大概老本啊，大概也吃的差不多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深圳当年特区的很多政策已经在全国都推广了。哎，尤其加入了 WTO， 已经都推广了。具体的政策已经基本上走到头了。哎，这我觉得啊。那么经过40年的发展呢，出现了很多新的情况，出现了很多新的问题。但是今天我们认不认为有问题？我们现在好像听今天的这个报告说改革开放成绩特别大，问题呢？好像没说什么问题，都说一片大好。你没有问题，我的天哪，那你朝哪儿改啊？所以我说没有说不行，他改革他没方向啊，是不是啊？你首先要说哪儿不行啊，哪儿不对啊，哪儿跟这个 这现在有好多问题了，你跟国际上啊，这个咱也有很多问题啊，中美贸易战，WTO， 还有跟日本，还有南海，它有好多问题啊。那么这些问题呢，就是，这个，这不是这是我看到的啊。那我没看到的那多了。你农村联产承包已经又走到头了，对不对？现在又面临一个集约化，一个规模化，这怎么办呢？是吧？好像这40多年也没人听说咱农业再怎么干。不知道，你说我深化你得有具体措施啊。你像耀邦书记，他那一项一项都是具体措施啊。那我想听听咱的具体措施啊。经济是发展了，但是有很多人不是说叫卫星上天，红旗落地嘛。所以大概咱们党有很多这个人呢觉得这是不对的。哎。所以我首先要坚持社会主义，虽然他们也不懂什么叫社会主义，连邓小平都不懂，对吧？虽然他们不懂什么叫社会主义，但是他们一定还说要坚持社会主义。所以就是说我们就是他采取的那些办法，建设国家、治理社会、发展经济的那些办法，他们都认为是资产阶级的，所以这个看法都不同。这个稳定如何来理解，这也是个问题。是不是大家都不说话鸦雀无声，这是一种稳定，是吧？还有一种稳定，比如说像美国那样议员们开会吵架，说我这个比如说有的是我跟贸易战我谴责中国的，还有的说我不谴责中国的。那么你认为它稳定不稳定啊？对不对？所以对稳定，首先稳定的定义是什么，我们这个不清，我们这个没有说明白。谁要反对毛主席就坚决打倒谁，对不对？但是我有一句话，就是说什么叫反对？比如说我反对毛主席打倒彭德怀，那你说我也反对毛主席，这咱不好说了，是吧？打倒这个利用小说进行反党，哎，我那你说我反对他这个，那你说我叫不叫反对毛主席啊？那么上来就给你扣个大帽子，说你反对，那你说这玩意儿我就没法说了，所以你这问题啊不好回答。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在12月18号星期二举行的纪念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的大会上，习近平的主题讲话引发了巨大的关注和争议。他再次强调中共主导、国企为大和马列信仰等理念。有分析称，他释放的信息与思想创新的时代和现代文明的环境都格格不入，甚至背道而驰。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经验是松绑而不是控制，中国需要的是更多的自由而不是更大的枷锁。那么习近平通过这篇讲话要告诉我们什么呢？他究竟要选择让自己做中国特色的强人领袖和改革的终结者，还是让中国继续走进时代和融入世界？在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呢，主持人邀请了几位学者和观察人士，他们是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邓玉文、政治评论人士恒河和政论作家陈破空。那么对于习近平的讲话内容，请问恒河先生，您认为最大的看点是什么？ 在他的讲话之后，你对于改革开放的前景是更乐观了，还是更悲观了？
他的讲话的最主要的看点，我觉得就是两点嘛，一个就是继续加强中共的领导，这第二个呢就是关于这个不能改的坚决不改。这两点我想应该是预料之中的。至于说对于讲话以后对中国的改革开放，这个我倒是觉得没有什么奇怪的地方，也没有什么乐观和悲观之说。因为这个改革开放这个词本身就是一个，我个人觉得就是一个伪命题。从这个最早的时候，这个1978年的时候，就是这个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那时候的改革开放，就像你刚才说的，改革开放就是两句话，松绑和摸着石头过河。你所谓要改革开放的话，它应该要有政策的。松绑和摸着石头过河，它都不是政策，它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办，就随便你们去做。所以这个，然后这个80年代以后，到了后来的所有的改革开放，所谓比如说为了加入 WTO， 国企这个改革，那就是转移资产的问题，然后大批人下岗。后来就是什么医改啊、教育改革啊、房改啊，就这些所谓改革的话，它实际上，就是这个权贵阶层在这个掠夺，等于是掠夺民间的财富而已。所以它本来就不存在一个系统的所谓改革开放，那就不存在。如果你不考虑这个寄希望于所谓这个改革开放的话，当然我就不会有什么乐观或者是悲观的看法。
那么陈鹏鸿先生，您认为是乐观了还是悲观了？另外呢，您如何看待江泽民、胡锦涛、温家宝和朱镕基这些元老的缺席呢？
我觉得政治老人如果出现身体状况部分的不出席，这个外界也可以理解，但是集体不出席的确是一个信号。上一次政治老人和政治元老出席盛会呢，是1年前19大，就是习近平第二个任期换届。那么那个时候政治老人倾巢出动，表示了一个支持或者背书。但是从今年3月两会，人大政协两会，就是习近平操纵人大政协修宪，取消国家主席任期制。那么这个整个操作行为呢，应该是没有在党内达成共识，所以政治元老没有出席是其中一个原因。那么这一次作为改革开放40周年，元老没有出席可以说是也是又一次的一个信号。因为10年前改革开放30周年纪念大会，元老都是倾巢出动，那么以示背书。那么在改革开放40周年的时候，显然元老也不出席，这个方式表达了对习近平内外政策的不满。习近平应该在这一次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他在这次纪念大会前做了对元老和政治老人做了一个妥协姿态，就是宣布反腐取得压倒性胜利，也就是等于说不再反腐了，尤其不再搞高层反腐了，要给这个政治老人或者高层吃个定心丸。实际上是他遭到挫败之后，那么另外在讲话中进一步的对老人示好，就是一开张名义头几段就从邓小平理论讲起，讲邓小平的功劳、江泽民的功劳、胡锦涛的功劳，而且人民大会堂挂的那些标语啊，也都是什么邓小平理论、江泽民三个代表、胡锦涛科学发展观，然后才是习近平的思想。这跟他前几年试图这个把江湖甩到一边，试图这个超越邓、逼近毛这么一个做法完全相反。这证明习近平本人不仅在民间这个威望重挫，而且在党内遭受重挫。我想，所有这些形成了这次改革开放40周年纪念大会的内外的气氛。
《华尔街日报》本星期发表报道，分析了习近平最近一段时间在党内面临的批评，其中提到了李克强、邓小平之子邓朴方以及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谈判的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等人的言行。那么请问邓玉文先生，您认为习近平在党内面临压力的说法是空穴来风还是确有其事？和19大四中全会迟迟没有召开有多大的关系？那么这种内部压力是否可能会大到撼动在党内一人独大的地位呢？
这个压力肯定是存在的，包括这个我觉得压力，我那个觉得还在文革的评价，倒不是在于这个周德破公先生说的这个对邓小平理论的江泽民思想，因为这是党的惯例，其他地方不提，40周年肯定是这个大会是要提的，这个不提的话肯定是不行的。这压力导致对文革的一个评价，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文革过程中啊，就是说一个是说两个30年，从文科教科书也讲的是在 探索中的曲折，这个取得的这个失这个发生的一些曲折，但是接受他这个评价过程中也是应该还是把错误说文革是错误的这么一个评价，不管这是应该来说是一个社会和党的压力的一个妥协的问题，但是这种压力是有大到这个足以让习近平会愿意妥协到多大程度，是因为动摇他的这个权力基础，我认为没有，因为在我看来这个四十周年的这么一个东西，它就是一个意识形态的一个宣言书，我们看看它总结的这个大概是八个九个经验里面，其中七八个都涉及到这个意识形态，包括到这个所谓第一条就是党的这个领导啊，还马克思主义什么，还有什么什么电竞违法等等之类的，它就是一个意识形态的宣言书。更多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包括刚才韩老先生说的不能改能改什么东西的啊，不能改可能是政治体制方面的，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习近平在这个讲话里面是很有充满着很大的有很大的气，就是说能让人们看见他心中有非常大的气，这个气我曾经讲过，他其实是对彭书先生在九月份那个哈德逊演讲的一个回应，就是说你要我做什么我偏不做什么，你能拿我怎么办，包括我们讲到这个他这个习近平对这个世界的雄心是一点都没有变的，就是说比如说他依然是提中国方案中国道路，依然是他提要为发展的国家提供一个经验指导啊，这些东西都是说我的这个权权治理方面我依然会按照我的步伐去做的，这个他意识形态方面我依然按照我的要求去做的。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来自美国各地的几十名维吾尔人和关注新疆事务的各界人士，星期四，也就是在12月20日，在白宫门前呢举行集会，抗议北京在新疆的大规模的拘禁政策。越来越多的人认为，这已经成为当下全世界最紧迫的人道主义危机。下面是肖宇的报道。
瓦瑞斯·阿布利莱提从波士顿赶来参加集会，这是他第一次公开为维吾尔人发声。两天前，经由自由亚洲电台证实，他从去年开始失联的家人被关押在新疆阿图什市郊外的第五再教育营。
So this is my family. This is mother.
这是我的家人，妈妈、爸爸、弟弟。我弟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歌唱家，他们现在都在集中营里，在新疆阿图什市。我希望中国停止种族灭绝，释放我的家人，释放维吾尔人。
和阿布利莱提一样，参加集会的海外维吾尔人中，几乎每个人都有家人目前正被中国当局拘禁。
I'm an American citizen. I live here.
我是一名美国公民，住在这里。这些是我的家人。这是我的大哥，他经商已经20多年了，是一个很好的商人。他的两个儿子也有很大的家业。他们从2017年起就消失了，大约是4月的时候。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听到过我家人的消息。
我家有82口人，现在被关在中国的集中营。最年长的65岁，最年轻的16岁，包括十几位女性，16至25岁，其余是男子。
过去一年多来，中国政府在新疆设立的大规模拘禁设施引发越来越多的国际关注。根据各方统计，被拘禁的维吾尔人、哈萨克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族裔的人数从几十万到100万不等。流亡维吾尔人团体认为这个数字可能更高。中国政府近来公开表示，这些营地是去极端化培训班和职业技能培训中心。国际媒体和人权团体则指出，被拘禁者被灌输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被迫放弃自己的宗教信仰，营地中可能还存在强迫劳动。越来越多的批评声音认为，中国政府在当地的拘禁营项目和对穆斯林在宗教和文化上的打压是当下全世界最紧迫的人道危机。美国国会目前正在考虑一项谴责中国政府在新疆侵害人权、制裁施害者的议案。VOA 是肖宇、宁露，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Voice of America。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一项新的民调显示，俄罗斯人对苏联的怀恋已经达到了14年来的最高水平。许多分析认为，俄罗斯人未必真想倒退，重新生活在商品贫乏和供应短缺的苏联时代。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对今天普京统治下俄罗斯的现状失望，以及无处不在的帝国心态。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列瓦达民调中心刚发表的一份报告说，越来越多的俄罗斯人对苏联解体感到遗憾，怀念苏联的情绪达到了最近十多年来的最高水平。民调结果显示，几乎所有年龄段的俄罗斯人现在都怀念苏联，55岁以上的人最怀念苏联，其次是那些青少年时代成长于苏联的35岁到54岁年龄段的人，那些在苏联解体后出生根本没有见过苏联的18岁到24岁年龄段的人中，最近两年来怀念苏联的情绪也在迅速增长。列瓦达中心每年的11月或是12月都要针对是否对苏联解体感到遗憾这一问题做民调访问。今年有66%的被访问者说他们遗憾苏联解体，这一数字比去年增长了8%，也达到了2004年以来的最高点。今年的民调中也有25%的人表示并不遗憾苏联解体。2000年时，遗憾苏联解体的情绪曾经达到最高峰，当时俄罗斯正从1998年的金融危机中恢复，叶利钦退休，普京刚开始执政，第二次车臣战争正在激烈进行中，社会上弥漫着对未来的不确定情绪，那时有高达75%的人遗憾苏联解体。列瓦达中心说，去年以来认为可以避免苏联解体的人数也开始增多，今年有60%的人认为可以避免苏联解体，去年持这一观点的人数为52%。这家俄罗斯主要民调机构说，在涉及为什么怀念苏联、为什么遗憾苏联解体这些问题时，被访问者给出的理由基本未变。有52%的人认为苏联解体导致统一的经济体系遭到破坏，还有36%的人表示苏联解体让人们失去了属于超级大国国民的感觉，还有24%的人认为苏联解体中断了亲朋之间的纽带联系。在分析为什么有越来越多的人怀念苏联时，俄罗斯大报公报援引列瓦达中心一名社会学者的话说，人们总是错误地认为苏联时代经济强大和生活富足，但却忘了苏联时期的商品短缺，人们需要凭票和排队购买商品。这位学者说，对于历史的不了解和无知也使苏联解体后出生的年轻一代人对苏联更有一种浪漫的情节，这甚至能导致这一代年轻人可能重新评估历史，比如为苏联时期的政治迫害和斯大林的红色恐怖翻案，或是完全贬低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民主化进程，这种现象会让许多人都不能接受。这名学者说，触发俄罗斯人怀旧情绪大增的一个重要引擎是俄罗斯不久前大幅提高了退休年龄。博客作家瓦尔拉莫夫认为，官方的洗脑宣传可能是让人们怀念苏联的一个原因。他说，现在俄罗斯每年举办的二战胜利庆祝纪念活动的规模越来越大，这在苏联时期从未有过。为了维持政权，普京当局在积极利用苏联遗产。但是他认为，官方宣传让人们觉得苏联强大和为苏联自豪还不是让人们怀旧的主要原因。他说，如果仔细分析研究列瓦达中心这些年来针对这一问题的民调结果，就能发现一旦俄罗斯社会的发展相对稳定，人们对未来多少有些信心时，怀念苏联的情绪就会立刻降低。这种情况曾经发生在2007年，也发生在2010年到2012年期间。瓦尔拉莫夫说， 延长退休年龄引起社会不满，加上西方制裁和俄罗斯被孤立将长期化，民众的生活水平现在每年都在下降，特别是今年下半年以来，卢布一路大幅贬值。所有这些都让许多人对普京统治下今天的俄罗斯现状感到失望，人们不相信今天的稳定，社会上弥漫的情绪是对未来没有信心，看不到前途。时事评论人士伊赫洛夫说，苏联时代人们被限制接触西方电影和文化，更不用说那时供应短缺，不像今天这样能够自由出国旅行，因此许多人未必能够真的想倒退生活在苏联时代。伊赫洛夫说，他们并非真的想倒退回苏联，他们仅想生活在一个幻想式的国家里，这个国家应该拥有很大的国土面积，俄罗斯民族是这个国家的主人，然后他们依靠出售能源和原材料来赚取外汇，与此同时他们又希望能够出国去世界旅行和享受丰富的物质生活。伊赫洛夫说，一方面俄罗斯人的帝国心态被当局利用甚至煽动，这造成许多人怀念苏联，但另一方面这些人又不想像苏联那样为维持一个帝国而付出代价。比如苏联曾经向世界的许多国家的政权提供援助，维持这些政权的生存，但在今天的俄罗斯，就连普京当局资助白俄罗斯的卢卡申科政权，出兵叙利亚，甚至在克里米亚投入资金，这些在俄罗斯社会上都得不到很多的支持。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森林通常被称为地球的肺，因为它们产生大量的氧气，同时也储存了大量的碳。美国宇航局的科学家们想要确切地知道碳存储量，因此呢，他们刚刚发射了一颗卫星，最终将带来精确的测量结果。下面是易凯文的报道。
树木构成了科学家们所说的世界生物量的很大一部分。
当我们谈到森林的生物量时，谈及的就是树木的重量。如果你知道树木的生物量，知道它们有多重，一棵树生物量的一半就是碳。
确切地知道有多少能令地球变暖的碳被锁在这些树上，既了解碳封存的过程，是美国宇航局科学家们长期以来想做的事情。
我们了解当前森林的含碳量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需要一张关于碳储存的全球地图，原因是每当我们砍伐树木时，我们就会释放碳进入大气层，但我们不知道它们释放了多少碳。
现在科学家们将获得碳存储量的全球地图，这要归功于12月初发射的一颗冰箱大小的卫星。这颗卫星很快将被部署在国际空间站上。
全球生态系统动力学调查使用的是一台激光雷达，因此它是一台有源光学仪器。我们有发射光脉冲的激光，它们向下传播到地球，再从地球反射，然后我们接收到反射。
经过准确测量的反射将让科学家确定森林里和你家附近的树木的准确高度和重量。这不仅能帮助科学家们确定碳存储量，还能帮助他们确定在哪些地方可以种植更多的树木，以及森林砍伐向大气释放的碳含量。
事实上，关于 JEDI 最酷的事情之一，就是我们将得到高达100亿树高的测量。你所在的街区的树木很可能会被 JEDI 测量。
全球生态系统动力学调查将在未来2年内展开，并将监测冰盖融化和沿海洪水等情况。美国之音记者易凯文，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孙成，导播陆阳，我是杨明，感谢收听，不要走开，接下来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在美国宣布对两名未受雇佣于中国政府的黑客提起刑事诉讼之后，德国表示这两名黑客与中国政府之间的关系是令人信服的。德国政府女发言人德莫尔星期五对记者表示，我们充分信赖德国各伙伴国所提出的 ATP10 黑客组织归责于中国政府机构的指控。美国司法部星期四表示，受雇于中国政府的黑客组织 APT10 在过去数年入侵多个国家，窃取知识产权和其他机密信息。除了美国，至少其他11个国家的公司遭到了 APT10 的入侵，包括德国。受害公司的行业涉及金融、电信、生物科技等范围广泛的行业。中国外交部星期五对美国前一天指控两名中国公民对多家美国政府机构和企业实施电脑黑客攻击作出愤怒反应，称美国司法部的指控是捏造事实，无中生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还说，只是美国和英国等个别国家对中国提出指责。香港一些基督教团体发起主日崇拜穿黑衣悼念行动，计划连续两个周日穿黑色的衣服做礼拜，声援在中国大陆遭受当局迫害的基督徒。南华早报报道说，这次活动由使命公民运动、教牧关怀团等基督教团体以及100多名基督教界人士发起。使命公民运动创始人之一陆凤平表示，截至12月22号晚，已有352人在该活动的网络倡议上签了名。中国当局最近突袭了四川成都的地下教会秋雨圣约教会，羁押了100多名基督徒，并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起诉了教会创建者王怡夫妇。此外，位于广州的有着多达5000名成员的荣桂里教会也在这个月被政府关闭，上万本宗教书籍被查收。中国河北廊坊市政府近日发出通知，严控各类圣诞宣传活动，不准销售和圣诞相关的产品，并禁止圣诞相关宗教活动。台湾一个支持独立的重金属摇滚乐队星期六宣布，因未能及时获得香港政府颁发的签证，将被迫取消一场原定于香港的演出。这个叫做闪灵的乐队应香港支持民主派的歌手何韵诗的邀请来港参加一场音乐节目并表演，但迟迟没有得到相关的工作签证。闪灵在其脸书主页上发布了这一消息，同时表示感谢所有香港人这几年为了民主自由的努力，不止引起全世界的关心，也给予许多人勇气。国际新闻播报完了。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